好，我们来看一下马丁路德论人的自由意志。他说 Man has free will in respect not what is above him, but of what is below him. This is to say man should know in regard to his goods and then according to his free will. 所以人对属天的事情，在上面的事情没有真正的自由。若不是父信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对属地的事情啊，这些货财的使用、买卖等，有自由的意志。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that same free will is overruled by the free will of God alone, just as he pleased. 他说，就算这个属地的自由意志，神也有能力跟权柄可以来 override 来影响他一些属地的决定。However, with regard to God and in all things pertaining to salvation, 那这句话特别重要。关于救恩的这件事情啊，人是完全没有自由意志。Man has no free will, but is a captive, 好像是被掳的一个被捆绑的人，好像一个奴仆一样被捆绑的啊。那么他是被谁捆绑呢？被撒旦捆绑 to the will of God 啊。然后下面
最好说 either to the will of God or to the will of Satan，
所以他的意思说人永远都是做一个 captive， 你得救之前你就是做撒旦的奴仆捆绑，你得救之后就是属神的，是神的奴仆，被神的爱来捆绑。
我有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邦第九位啊，就是说在神的救恩方面啊，虽然当然是圣灵的感动和神的 operating grace 在我们的运行，所以我们才重生，可是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个意志上的表示，
对，
我愿意接受，
对了，
就是我们这种意志上的 response， 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承认耶稣，那还有我们成圣以后神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也会说来认识。
对对。
那这种 free will
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讲奥古斯丁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他提到我们的得救之前那个意志需要被圣灵来引导，需要被圣灵来恩膏啊，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接待耶稣，回应这个救恩。所以基本上不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不是我们本身的自由意志就可以认识神，需要被圣灵内在的工作 operating grace， 有这个运行的恩典恩膏来引导光照我们原来的自由意志，然后你就有一个真正的能够回应神救恩的自由的意志的表达
合
作。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自由意志还是个 instrument， 神还是要用的，不是否定你的自由意志。
那马丁路德所说的 bondage of the will 是说人靠着自己的意志没办法认识神，
对的。
可他并没有否定说在圣灵，可他有没有那种观念说圣灵运行以后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被引导？
所以你发现他这里用了一个字，他就讲 the same free will 需要 overruled by the free will of God， 就是说神会在你的自由意志之上来引导来调整来改变啊，让你可以随从圣灵啊，来顺服圣灵。所以详细的资料呢去看这本书啊，这个 Erasmus 跟马丁路德的辩论 Discourse on Free Will 啊，这本书啊。那下面一段 For to will to embrace the law and the gospel, not to will sin and to will death belong to the power of God alone. 你能够拥抱这个福音神的话神的律法不去犯罪啊，那么这是属于神的能力啊，是神自己才能够在你里面动工做成的。 Satan and man being fallen and abandoned by God cannot will good， 撒旦跟人堕落之后 都没有办法去立志行善，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来认识神。 Things could please God or which God wills, but are ever turn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own desires, so that they cannot but seek out their own. 人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来回转归神，走这个属神的方向，只会走自己的败坏情欲，个人的一些的需要的方向。有有，所以你去看一下他这本书啊，有很多的经文啊，各样的支持啊，我只是做一些是 quotation， 有很多经文的啊。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也是扭转了马丁路德的一些改教的重点，是发生在1527年，因为马丁路德非常高举因信称义，非常高举恩典，非常不看重或者说不要去讲律法，因为他很怕讲律法又让人回到这个守律法追求功德，所以在他的教导当中他高举恩典，高举信心，不讲行为也不讲律法。结果呢，在他所建立的路德会里面，当他在1527年到德国各地去考察教会的光景，结果发现教会弟兄姊妹在行为道德上没有见证，大家都讲恩典，不讲神的律法，不讲行为，结果他发现这种的光景，他就有些的检讨跟反省，他就出了一本书，在1527年就出了这个 Large Catechism， 那你也可以去网站去看这本书。这本书呢很特别，薄薄的一本，它总共分开这个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居然把十条诫命放在最前面，他本来最不讲律法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要把十条诫命放在最前面啊。然后第二部分在讲这个基本的教义，到最后讲主导文，再讲圣礼、圣餐跟受洗。他发现，对，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守诫命得救，但是他开始强调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为了讨神的喜悦而守神的十条诫命，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不是为了得救的缘故，得救已经在基督里面 OK 啊，不需要为了得救去守十条诫命，但是你要讨神的喜悦 to praise God。 他加上了这个重点，为了讨神的喜悦，荣神益人，你要守十条诫命，要有生活的见证。本来他是非常瞧不起这个新约的雅各书 James， 都是讲行为啊，都没有讲到救恩。但是到了27年之后，他发现雅各书有它的价值，行为见证我们的信仰很重要。那么同时在29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本来这件事情可以成为整个的新教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却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损害，就是他约了慈运礼在这个 Marburg 开会啊，这个会叫 Collegium of Marburg，这两位重要的改教家，一个是代表瑞士的改教运动的力量，一个是代表德国的改教运动的力量，本来可以团结起来，可以好好来对抗天主教的这些的压力， 但是很可惜，这两位的改教家，他们在一起交通祷告，而且拟定了很多共同的能够接受的教义，在十五条的教义里面，他们都能够取得共识，但是很可惜，在十五条里面哦，只有其中一条他们谈不拢，是哪一条？关于什么？关于圣餐。究竟这个圣餐是纪念基督的死，还是这个圣餐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实的身体的存在，还是一个纪念他的身体？慈玉你坚持是纪念，这个饼就是饼，里面没有基督的身体。但是马丁路德坚持说，圣经明明耶稣说 This is my body， 耶稣怎么说的？神的话怎么说的？是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嘛。你为什么用你的理性不能理解，你没有用信心去接受，你就说没有基督的身体，是纪念基督的身体。耶稣的话怎么说的？是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嘛。你为什么那么小心啊？你为什么不接受神的话？结果这两位大家彼此的辩论，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统一。那究竟他们的问题跟争论那个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你发现很多的教义都不同，常常是因为诗经学的方法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解经方法。你们发现慈运里的解经方法是用什么解经方法？对，耶稣明明说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但他说你看看约翰福音，耶稣用了多少个 I am，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我是羊的，我是门。那你很清楚这个是 I am the way， 不是真的那个路被人踩在地上那个路啊，这个 is 是个 figurative speech， 是个预表的说法啊。 I am the resurrection 啊，很多 I am 其中很多是预表的说法，这是词语里的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说这个 is 是个 figurative use， 是个比喻的用法。但是马丁路德坚持说 No， 这是个 literal use， 字义，按照字义直接的解释，字义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不是 figurative interpretation。 所以大家不同的解经原则到最后没得谈啊。那么马丁路德他是强调用信心来领受主的话，不是用我们肉体来看这个饼。他相信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他认为在这个圣礼当中，这个祝福过的饼跟杯因着神的话宣告 This is my body， 就有基督的身体同在，同时是饼，同时是基督的身体。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用一个火红的铁，这个 red hot iron 来说明。他说这个火烧红的铁本质上仍然是铁，但是却蛮有火红的铁，不是原来的那个铁，是蛮有火红的铁。所以同样他认为对这个饼还是原来的饼，但是经过祝福之后是蛮有基督身体的饼。他也讲得有道理，对吧？火红的铁跟没有火红的铁是不一样的嘛， 啊，这个火红的铁一放下去，就会烧火的，啊，会带出能力来的，啊，不是一个普通的铁，是 red hot iron， 不一样的。这的确对马丁路德，他领圣餐，特别他自己回想他第一次做 priest， 能够有份去领受这个杯的时候，他自己做见证。当他第一次喝这个基督的杯的时候，基督的血，他觉得好像真的是有一种的能力，有一种的恩典，让他整个人差不多就晕倒过去，好像那个葡萄酒不是普通的酒，是有基督的血在里面的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这是他个人的 experiential experience啊，所以也或许因着他原来是天主教的修道士的这个传统，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跳出来，还是跟天主教的立场很类似。天主教的立场是变质说啊，这个饼你看它是饼，其实是变成基督的身体啊，那个 form 是 incidental， is not important 啊，那个本质，它里面的本质基本上是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天主教的立场是 transubstantiation， 是 trans 是变。那马丁路德是 co 共执说，里面又是饼又有基督的身体。所以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常常是很 paradoxical，就是矛盾存在的啊，常常用这样的一个 approach。 对 paradoxical existence， paradoxical。 那其实的确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多的真理是矛盾并存的，好像彼此是矛盾但是又是并存的。你发现什么？我们讲的三位一体，对不对？是 three person， 但是又是一体。耶稣的神性，同时又是人性。啊，按照人的想法，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性，那当然就不应该有人性。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就不应该有任何的神性。但是这两个都是百分之百，同时并存。所以用我们现代科学的类比来说，就好像这个 light。光的 property， 它是 wave， 又是这个 particle， 所以在牛顿的理论里面 ，classical mechanics， 大家对光的了解，它是 wave， 是一个光波，对不对？在因着爱因斯坦的证明，发现 light， 光也是 particle， 是个粒子，所以我们在科学上叫 dual property， 啊，共同并存的，又是 wave， 又是 particle。所以马丁路德常常用这种矛盾并存的这种的方式啊。等一下我们马上会想到啊，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是罪人同时又是义人，这两个又是矛盾并存。我们等一下再解释这件事情啊。还有讲到这个律法跟恩典等等这些问题啊，这是 antithesis 啊，是一个对立性的啊，但是彼此又有关联的啊，我们等一下来讨论。那最后我们还补充一下圣礼这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对于这个圣礼的看法 sacrament， 他基本上认为这个被祝福过的圣礼，这个圣饼跟杯，这个 thing and the sign 是不能够分开的，不单只是个记号，只是个 sign， 而且呢 the thing signified， 透过这个东西所表达的，所预表的 is affected by the sign， 不是个 empty sign， 所以这个饼不是一个只是个空的记号来纪念耶稣，这个 sign 这个饼这个记号本身会带出他所预表的那个真实的内容在里面。那么顺便一提，加尔文呢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也受到慈运里的影响，他走一条中间的路线。这个饼不是单单只是个 empty sign， 的确因着这个祝福过的饼会带下神基督属灵的同在 spiritual presence， 也不像马丁路德那么极端说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变很重要，因为按着天对不起我不能讲变，是共有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是共有基督的身体，天主教强调是变，为什么他们要强调是变成基督的身体，因为每一次的望弥撒是什么，是一个 real sacrifice of Jesus body， 所以每一次的弥撒他们是很隆重的，因为那个变成基督的身体是再次的献上，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他们带着个情虔虔诚敬拜的心，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再次为我们拨开献上。所以在某个角度来看，天主教或是路德会他们对于圣餐非常的虔诚敬畏神，因为他们觉得有基督的身体在里面。但是假如用慈运里的这种纪念说只是纪念就在某种上意义上程度上就不会好像那么的敬虔这个只是一个记号这个饼没有什么但是对马丁对这个加尔文呢，他强调 spiritual presence of Christ 现在是也有很多的教会用这样的一个立场，特别是长老会或者 Reformed Church也有一些中国教会用这样的立场对，这些我都加进去了，我现在凭灵感，因为我想顺便讲一讲，我们会到加尔文的神学的时候会再详细讲一讲但是现在就顺便比较一下这三个人，慈运里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一提加尔文、慈运里所以他们三个人是代表三个不同的立场，但是呢加尔文真的很有智慧，他是取 moderation， 马丁路德、Calvin、Swingley， 这个是完全是理性的，这个饼 nothing 就是个纪念，就是个记号，就是个 symbol 你领完圣餐把这个饼丢到垃圾桶去都没所谓，但是天主教路德会加尔文派不能因为这个祝福哥的饼呢是某方面是有基督的身体同在，所以加尔文是有 spiritual presence 你凭着信心来领受会得着这个基督属灵复活身体的能力那马丁路德是代表比较极左是有基督的身体的供职说，好，那我们就不要再多太花时间来讲他的这个改教运动的一些发展的情况跟一些重点，我们就进到他的改教神学 Reformation Theology 或者他的 Reformation Principle。 我们今天说我们是 Protestant， 我们是建立在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改教的基础上面，从这个Protestant Church 发展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教会，让我们去看一下我们 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这个信仰的根基是什么？究竟当年马丁路德他所提出的改教运动的那个真理的原则是什么？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 principle 就是因信称义，对不对？ Sola fide， Sola 就是 only， fide 就是 faith， Sola fide。 那让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着信加给我们。那第五章第一节讲到因信称义，讲到这个信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因着他教导罗马书，在罗马书里面看到从神来的义，然后发现这个义的得着是因着什么？因着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是在靠人的善功行为，乃是靠信耶稣基督，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恩典恩功，不再靠penance 忏悔礼，乃是靠信耶稣。那么他强调因信称义这个原则，重点是要把一切的 works 一些人的善行把它打掉，不是靠善行来入门，靠善行来得救。解释他第一个重要的 Reformation Principle， 因为当时整个天主教的信徒的 mindset， 整个 mentality 都是在高举行为，跟一般的异教没有什么分别，跟今天的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任何的宗教你都发现都是高举行为，靠行为得救。现在回教徒有他们一个月的戒月，对不对 ？Fasting， 斋戒月，都是靠斋戒靠行为，但是第一个重要的 Reformation principle， 高举信心来否定行为，不是靠行为得救。那第二个重要的 Reformation principle 叫 sola gratia，sola gratia。拉丁文我们懂一点点拉丁文 ，gratia， 唯独恩典。那么，究竟他讲这个唯独恩典，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在第一个 Reformation principle 里面是高举信心，对不对？因信称义，他很怕信徒以为信心，你个人的信心的重要变成是你个人的一种功德。为什么会得救？因为我有信心我是因信得救但是他就要强调来补充，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也是神的恩典，Sola gratia， 不单是这个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恩典，你能够接受这个救恩的信心也是从神来的，也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英文的资料，我刚才发给大家了一份英文的特别他讲论到信心的问题我们只有时间或许只读一两段，他说 Do not think lightly of faith， 不要把信心看得太 轻松了。他说 It is a work that is of all works the most excellent and the most difficult。 他说这个信心呢，这件事情，这个工作是在一切的工作当中最难最难的。他说 Through it alone you will be saved， 单单借着这个信心你就可以得救。Even though you are obliged to do without all other works，啊，你不需要做任何别的工作，啊，For is the word of God not for man as Paul teaches， 他说这个信心的工作，信心的能力，他说其实是神的工作，不是人自己本身能够做出来的信心的工作，啊，他引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神的能力，神的工作啊，是神浩大的一个能力的彰显在我们里面。他说 The other works he performs with our cooperation and through us, these alone he works within us and without our cooperation.Sino Nobis， 他说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许是神透过我们借着我们，我们一同来做啊，比如说传福音啊，祷告啊等等，但是唯独这个信心这件事情是他单独自己做，而且在我们里面做，而且没有我们的合作，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先在神恩，还记得吗？那个 prevenient grace， 那个 operating grace。 那他再说下去 Yet even God cannot believe for us， We must perform the act of faith。 那他这里就提出个平衡，对信心，得救的信心是从神来的，但是不代表说你自己没有参与，你需要回应啊，他说神不能 代替你信，你一定要自己去履行这个信心的行动。 You must perform the act of faith. It is a work which God requires of us, as Jesus says in John 6:29. Nonetheless, He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我们所以能够相信，能够接待耶稣，他说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去做。所以你看到他 这里一个平衡跟 paradoxical existence， 一方面完全的神，但是同时也是你人要完全参与在当中，你要有这个 the act of faith， 看到吗？他不是又完全否定人的那种参与跟那种表达，但是因着你已经领受了这种信心的能力，你要去 act out，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说这个神不能代替你做，你要自己去做，就好像那个瘸腿的人，神也把能力放在他的脚里面了，啊，他要自己怎么站起来，啊，当耶稣命令他起来的时候，他要起来，你要 act out， 但是你起来之前怎么，神已经把能力放在里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就像一个瘸腿的人，自己没有能力起来去信靠神，但是神会在我们里面动信心的工作，让我们就 act out 行出这个信心来。所以他说 faith， 我们再往看下面看， is a divine work which God requires of us， but he himself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信心是神神圣的工作，他却要求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才能够得救，而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他给我们这个信心的能力。最后 So faith 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which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makes the mind and the thinking an entirely new man of him。 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Faith then is an active,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thing. And if we want truly to evaluate it, we would call it an inference pursued on us rather than an act performed by us. 所以信心其实是神在我们里面加添给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来推动影响我们给我们的啊，结果会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灵魂，我们整个的看见。It changed our soul and our views. 啊，所以详细的我们可以去看他的著作哈，啊，里面有一些的 quotation 啊，你们可以去参考。所以他在这里强调，连信心都是神的恩典。这个信心也可以说是一个 instrumental cause， 因为他很怕人把信心高举成为一种功德，变成一种功德的主义。所以信心本身不是那个 meritorious cause， 不是一种功德，只是个 instrumental cause。 instrument 我们知道什么叫 instrument， 是个 器具、啊，一个工具。就好像说我们需要吃饭喝汤吃得饱，我们需要有这个锅子来煮饭，对不对？炒菜，那你没有这个锅子，你这个菜也没得炒啊，饭也不晓得怎么煮啊，对不对？我们需要有这个 instrument， 需要有这个工具，凭借着这个工具煮饭炒菜，我们才能够吃得饱，对不对？但是真正让你吃饱的不是那个锅子，也不是那个盘子， those are just instrument。 真正让你能够吃饱的是什么？是那个饭本身，是那个菜本身。所以马丁路德要说明一点，信心本身也不是个功德，特别这个信心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但是神要借着这个信心，凭借着这个信心的 instrument 把我们带进基督的丰富跟救恩里面。那个真正让我们得救能够吃得饱的那个原因 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宝血，这个要搞得很清楚。真正让你吃饱的是那个饭，而不是那个锅子。信心但是那个锅子，你没有这个信心的工具，你也没有办法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真正那个 meritorious cause 是基督，或者叫 efficient cause， 真正使你得救的那个原因是耶稣基督。所以用图来表达的话，是借助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从上头来的，就让我们因着信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而让我们得救。所以也可以说信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 carrier， 是一部车子，是因着你坐上这个信心的车子，能够进入基督的救恩的碉堡。你没有这部车子你也进不去，但真正让你得救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救恩，不是你的信心的功德。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唯独信心，那个第一个 Reformation Principle， 我再补充一点啊，因为刚才有人问到这个 paradoxical 的问题， 那么他在讲论这个唯独信心的时候，他就特别说明是因着这个信心我们得着这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是一个归算的义，是算在我们的身上 reckoned， 不是我们真的是有义。就好像说你银行里面没有钱，但是有一个千万富翁啊，他的账号的钱跟你连在一起算在你的账号上面，所以你一进去一看，哇，怎么我的账户有那么多钱，是因为是他的账号跟你连上去了，所以你的账户也变了很多钱，是算在你的账户上面。那这个义呢也叫做 alien， 按照马丁路德自己所用的字，我们叫 alien 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外太空从外面来的叫 alien， 我们移民来美国你拿到的绿卡叫 alien， 表示你还是从外地来的。所以他说这个义呢叫 alien righteousness， 不是你本身有的，是从外面来的，外面因着耶稣基督算在你的身上。所以人这个信徒本身有没有义？没有义，是基督的义袍披在他身上，是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这个义袍看我们，所以我们才是个义人。所以在这样一个观点里面，马丁路德提出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 always righteous and a sinner。 因为以我们本身来看，我们假如看我们自己的内心，看我们的本性，看我们的行为，你发现你是一个什么百分之百的罪人。无论你信了主3年、5年、10年、20年，你被神的话被圣灵光照，你永远会看到你有罪有亏欠。你越追求，你的标准会越高，你的良心会越敏感，圣灵的声音会越清楚，神的话语会越透亮，会光照你。所以你永远不会达到个地步说我完全没有罪。当你看你的行为按着你的本性，按着你的行为，You are always a sinner。 但是他说你同时永远也是个义人。所以在拉丁文里面他是讲 semper often always， semper justus 就是 righteous at end peccator 就是罪人 always righteous and sinner。 我们的一生永远是个罪人，但是永远又同时是个义人。我们所以永远是义人，是因为耶稣的义永远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常常看到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因着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是个罪人，同时又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赦免，我们会常常心被恩感。耶稣的宝血永远是新鲜的，揭盖在我们的罪上。你没有罪，你就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新鲜，他的宝血的新鲜。所以马丁路德他的信仰跟十字架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是很活泼的。因为什么时候跌倒，什么时候被光照看到他有罪，他就什么时候看到他是个义人，看到耶稣的十字架。 Always turn to Jesus and his cross。 所以他自己的经历啊，我们在马丁路德的灵修神学里面讲到，每一次的犯罪跌倒，不是鼓励人犯罪，就是每一次的你被光照看到自己的罪，每一次的软弱会让你 新鲜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赦免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每一次的软弱其实是让你再次的被带回十字架的面前，没有软弱就没有十字架，当然不是故意去软弱。当你被圣灵光照看到你的罪，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认罪，这样的 repentance 就是一个 revival。 所以他在灵修神学我曾经提过，他教导什么 daily repentance，不是在你信耶稣得救的时候才 repentance 才悔改，他说要每一天的经历被神的话语被圣灵光照那种的悔改认罪。因为每一次真实的悔改认罪，这让你回到十字架的面前体会耶稣基督宝血的新鲜，他赦免的新鲜。所以马丁路德的神学也被说是一个十字架神学 Theology of Cross， 常常高举耶稣的十字架，把人带回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高举神的恩典，高举神的赦免。那他为什么强调 We are always a sinner， 按照我们的本身本相，我们里面不是完全的，我们啊仍然是个罪人。因为他特别反对当时天主教认为人一受洗了就得着一个内住的恩典 infused grace and infused righteousness， 他强调那个 righteousness 是个 alien righteousness，是外面的，是基督的义配在我们身上，算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在里面有个义或者义能，不是当你一受洗就有一个义灌到你的里面，改变了你的一切，好让你借着这个内住的义像亚当一样可以行善行恶。他说不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不是有个内住的义，不是个 infused righteousness，只是一个 alien righteousness， 看你本身你跟以前还是一样是个罪人，虽然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跟性情，但是不是说你已经得着了那个义，如同亚当没有堕落之前已经完全可以行善或是行恶。所以他最反对这个天主教这种观念 infused righteousness。
路德有一个成圣观，
有啊，他的成圣观就是像刚才所讲的这句话，永远他是一个义人，同时是个罪人。他的成圣观是当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基督里面完全了，就是因着基督的完全成为他的完全。所以
可是我们在系统神学讲成圣的时候是说我们重生那一刹那整个种子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那我们整个心思情感意志还是黑暗昏昧还是罪恶的。
因对了，因为呢马丁路德基本上呢他的观念不强调成圣这件事情，也不强调律法的第三功用啊，我们希望或许今天不一定能够讲得完。他的律法的观念呢，对律法的应用就是所谓只有律法的两种用途 ，the first use 跟 second use， 包括十条诫命。他的 first use 就是 civil use。应用在社会民事当中，能够透过这些十条诫命律法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平公义的社会。但是他说第二个 use second use 就是救恩的用途，或者叫做 pedagogical use， 就是指引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律法的总结是基督，这个总结原文是 telos， telos 的意思是目的。律法把我们指引到基督的面前，律法让我们知罪，所以他说律法最重要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认罪，然后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赎罪而得救。当我们得救之后，律法就没有用了啊！对我来说，律法已经死了啊，他也不知道律法啊。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已经完全了。所以，马丁路德的成圣观是建立在你得救那个 moment。比较不强调我们继续要守律法，要追求成圣。但是到了加尔文呢，他就强调律法的第三个功用。他说，不是你得救之后律法就结束了，没有用了。他说，律法会成为我们一生的老师，会帮助我们、指导我们继续走成圣的道路 ，for the use of sanctification。所谓律法的第三功用啊，本来其实应该以后再说啊，但是因为问到这个成圣观啊，其实马丁路德的成圣观不是那么的强烈，所以你才会发现路德众的教会为什么信徒的行为啊，他去巡游去看的时候啊，在1527年去看的时候，发现一塌糊涂，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基本上到今天呢，路德众的教会还是比较不讲这个律法的第三功用，成圣的功用，还是比较不强调行为，常常就是讲这个基督的义、恩典、信心、赦免，所以是有一些不平衡在里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个改教的原则 Reformation Principle 就是 Sola Scriptura、啊、我们的讲义写了个英文的 Sola Scripture 也可以，但是拉丁文是 Scriptura Scriptura。 那么很明显这个原则重点是要提到什么，要针对什么，哎，针对谁啊？针对教王啊！啊，教王不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权威，教王的讲论谕令不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权威，乃是唯有圣经啊，神的话才是最高的信仰权威，包括反对一切的 extra biblical authority， 一切圣经以外的权威啊，这个就产生蛮多情况的。圣经以外的，当然教王是其中一个，圣经以外的不接受圣经以外教王的权威。还有什么圣经以外的权威啊？特别当时很多的 mysticals， 这些 mysticism。所谓神秘主义或是秘器主义，就是 mystics， 他们听到神的声音，领受神的启示，那这个马丁路德很害怕，就表示圣经之外怎么又有神的话，我要听这个 mystics 还是听圣经的？假如我要听 mystics 的话，就表示要听谁啊？也会听教王了，你看到吗？所以从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之后1500多年丰富的密契主义的传统，与神直接灵交，遇见神啊，敞着脸得见看见神的荣光，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神的意象，这些的这些传统，马丁路德基本上是不太鼓励，所以把整个 Protestant Church 带到一个很理性、 很枯干的 doctrinalism 教义的主义，他非常注重教义，这个教义要对，你要会背这个 catechism， 就是教理问题问答啊，不太注重这种很直接的 direct communion or communication with God。 你的 communication with God 是种只是什么 only through the Bible，圣经之外，你不要去寻求一些的所谓启示或者经历或者声音，因为假如这些东西有的话，就表示有一个 extra biblical authority， 那就很麻烦了，他就没有办法来推导教皇。教皇说我是从神直接领受的，我是使徒传承的 apostolic succession，我是代表如同彼得一样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基督的发言人啊，我从神领受的。那这个是马丁路德最害怕的啊，所以他要打倒教王，也打倒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神秘主义者，这些 mystics 啊，不太鼓励弟兄姊妹有这种神秘经验啊，去看异象听声音，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也因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的确让过去这四百多年的基督教走得越来越枯干，越来越理性主义。你发现为什么像这个新世纪运动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国基督教的国家里面能够吸引了那么多人，而且很多这些人过去都有去过教会的经验，他去到传统的教会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灵，讲一大堆的道理教义，但是好像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直接跟神灵交啊，有这种个人跟神的熟灵的经历。所以也因着这个原因，你才发现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当五旬节灵恩运动一发展出来，不单只是为了这个恩赐或者传福音，因为在整个的五旬节灵恩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到现在第四波，你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注重什么？个人跟圣灵的教育、经历、敬拜、赞美，被圣灵充满。你看这个就是很直接的一种经历，对不对啊？能够领受圣灵的恩赐也是一种直接的经验，能够在祷告里面或在圣灵充满里面看到异象、听到神的声音，这些都是很活泼的、很真实的个人跟神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个补足了 Protestantism 所谓新教的这种理性教义的方向。但假如这两个同时平衡 supplementary 或者 complementary 就很美了。这里发现传统的所谓的基要派也好，福音派也好，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马丁路德这个道统，注重话语，注重教义，注重教导，注重理性，注重分析。但是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过去这一百年所代表的啊，就是注重直接跟神的教育啊，被圣灵充满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看到异象，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道统。但是这两个可以怎么 complement each other 啊？那么这些的属灵的经历也需要有神的话语来保护，任何的经历跟圣经的教导偏离的，你就看出是错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么神的意象、神的声音一定不会违背圣经的启示啊！所以 Jack Deere 说，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从圣灵来的声音、圣灵来的一些的启示，绝对不会违反圣灵本身在圣经的启示。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这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呢不太喜欢读圣经的。哇，一个运动来了，一个所谓的 movement 来了，一个现象或者一个教导来了，他们就是会照单传授的 不会有任何以圣经，哎，先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这个教导是不是对的啊，通常都是一窝蜂的就是照单传授，所以难怪很多时候会被批评或者出了一些问题啊。好，所以关于这个唯独圣经啊，还要补充马丁路德所讲的唯独圣经呢，他也非常的小心不要变成一种 Biblicism， 变成一种圣经主义啊，好像只注重圣经的字句而忽略了圣灵的敬意，好像高举圣经那个地步只读圣经而否定任何其他基督徒先贤的灵修解经的作品。所以要非常小心马丁路德所说的唯独圣经不是说单读圣经，读是读书的读啊。那今天有些的基要派他们真的是高举圣经到个地步，圣经以外的其他基础的作品灵修作品解经作品他们不读的，唯独圣经嘛，对不对啊，单单只读圣经，而且更严重就是很怕就是只自己闭门造句的去读圣经，自己按照一些的经历所谓的圣灵的光照自己来解释圣经，而没有跟其他的圣徒来彼此印证。所以马丁路德所讲的唯独圣经不否定圣经之外特别是教父的作品，他其实鼓励信徒要读教父的作品，他本身也读很多教父的作品啊，包括奥古斯丁等等这些教父的作品来印证，也是建立在他们的真理的亮光的基础上面。因为每个时代神的兴起一些使徒把一些真理的亮光点出来，你要传承这个的传统啊，你不要因为自己读圣经自己的亮光读到个地步跟原来这些使徒们所领受的有相反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摩门教就是这种的情况啊，他自己在那边祷告默想这个 Adam Smith 啊，说圣灵跟他说话，然后他发现一张金叶等等啊，然后自己就犯了摩门经出来，这闭门造句很危险的啊。所以对马丁路德来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唯独圣经，但是他也不忽略神在过去这一千多年来在每个时代所建立的道统，这个道统很重要。好，有没有问题？第四个 Reformation Principle， 唯独信徒 Believers of all a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祭司。好，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可能氧气不够了，大家累了有点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什么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什么祭司。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什么祭司。那为什么马丁路德要强调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 priest， 他的重点目的是什么啊？耶、关乎救恩这件事情不需要经过教堂的神父啊。过去天主教的教导你要透过这个神父宗保才能够得救， 你不能直接在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马丁路德的说 No， 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个神父，就像那个祭司一样，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得救。那么他提到这个唯独信徒，他也是要针对当时天主教高举这些圣品人员，就是 clergy， 好像唯有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是圣品啊，他们有一个崇高特别的地位，所以他们能够做我们的中保，我们一定要靠他们才能够得救。马丁路德说 No， 不是，每个信徒都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尊贵祭司的地位，甚至每一个信徒，你在世界上面所做的任何的职务，都是跟这个圣品人员所做的是同样的圣洁，同样的尊贵。不要以为只有在教堂里面做神父，他这样的圣职才是尊贵的。每一个职业都是神给每个信徒的一个 vocational station， 是一个职业的呼召，把你放在那个岗位上面啊。所以有人做医生、做牙医、做老师、做商人、做农夫，每个职业都是同样的尊贵。所以他举了个比喻说，神当这个农夫用他的手在挤牛奶的时候，是神用他的手在挤牛奶，这也是个神圣的工作。他这双手是神在用，借着他的手在挤牛奶，所以农夫的工作也是非常尊贵的。所以马丁路德不单是高举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而且高举每一个基督徒的 vocation， 他的职业都是圣洁的，没有这个圣俗之分。不单单没有这个圣品跟信徒这种圣俗之分，而且这个圣职跟世俗的所谓世界的工作也没有分别，他把这两个东西都打掉。哇，他这个贡献太大了，他重新的给基督徒一个新的世界观跟职业观，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罪恶，这个世界就是世俗，一定要躲在教堂里面、修道院里面才是圣洁、才是圣地。我们今天需要在世界里面，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来侍奉神、见证神。所以不是一定每个人都要好像要勇去做修道士或是神父才是侍奉神。过去天主教的教导使到很多很爱神的人、很有聪明才干的人都涌进了修道院、教堂，世界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被人看重、被看轻，所以整个的文化发展各方面都好像就迟钝了。那人都最聪明的人都不去做世界的事，都去做修道士，那世界的事谁去做？所以因着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不单单是带来这个信仰界的一个的突破，其实带来整个的文化的发展跟突破。所以因着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才把整个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好像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个文化商业事业突然间打开了，很多的信徒就开始很勇敢的投身在各样的文化事业里面，好好去发展各样的事业，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跟改革。所以今天很多的社会学家他们的研究这个中世纪到了进入这个文艺这个 enlightenment 这个启蒙时期， 整个的文化发展，人类的发展，他们归功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不单单是在宗教界里面有贡献，他对整个的文化文明的进步打破了这个圣俗这样的一个分界。没有在这种圣俗的分界了，每一个职业都是同样尊贵，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只是神把你放在不同的位置岗位来侍奉神荣耀神。所以你发现哇，马丁路德讲到这个信徒皆祭司太重要了，不是单单应用在个人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它也应用在这个世界的事业上面，产生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职业观，这个才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把信徒皆祭司这个观念应用在什么事情上，发现在路德会里面还是这些主教牧师他们唱独角戏，还是他们主领这一切。在侍奉跟教会的架构上面，马丁路德还是受天主教的影响，没有把这个信徒皆祭司进一步应用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让每个信徒都能够参与侍奉，都能够做先知讲道，没有。所以现在很奇妙的，在过去这几十年，透过这个小组的运动、小组的教会或者家教会的这些的运动，把这个信徒皆祭司的这个的真理应用在侍奉上面，每个信徒都可以做先知讲道，都可以做小组长、小牧人，都可以去侍奉啊，甚至在一些的家教会里面，这个小组长可以给人施洗，好像圣命和灵粮堂的在这边的系统是小组长区牧给人施洗的，我记得哈，不是一定要长牧师的啊，甚至在一些家教会里面，小组长可以主领圣餐，我不晓得灵粮堂的系统有没有在小组里面有圣餐，还没有哈，
没有，以前有了，
以前有试过哈，所以这个观念上已经有了。就是说圣徒皆祭司嘛，啊，在侍奉上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有神的呼召，有圣灵的恩赐的显明，也有牧师传道的接待跟认可啊，他们可以做牧师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这是个很 explosive concept， 一个爆炸性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人说会成为一个 second reformation， 第二次的改教运动。第一次的改教运动其讲到圣徒皆祭司，重点放在救恩上面不够，现在应用在侍奉上面。假如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做出来的话，哇，这个影响力才是爆炸性的。所以你发现现在不但提出了小组教会的观念、家教会的观念，更 powerful 的透过 Elsie Wiesel、 Rich Marshall 提一个什么观念呢、啊、职场侍奉宣教的观念。每一个的 professional， 每一个在职场工作的基督徒，你在你的公司是一个宣教士，透过个人的方式把这个公司翻转过来，变成很多人信主，甚至建立公司的教会或者公司的查经班，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查经班，这个都不得了了。基督徒真的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拼命把你的同事拉到教堂里面，很难拉的啊。所以我们下下礼拜会有布道会，我们真的要求神特别的怜悯，你邀请一个人来参加布道会真的是要神特别的恩典，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下礼拜六我们要去街头布道，去发单张啊，要邀请，要各样的方式鼓励人来参加布道会。但是其实最好的模式是什么？ 我们去到每一个职场上面啊，让这些非基督徒认识你，看到你的爱心，经历你为他祷告的大能，哇，他们就想，哇，你所信的耶稣真灵哦，那我也要信了。但是很可惜，过去这400多年、500年，没有发挥信徒接济师在侍奉上的那个动力。但是在这末世的时候，真的神要恢复这样的真理，透过小组教会、家教会、职场侍奉、宣教，能够带来一个普世的福音的大丰收。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时间刚刚到了哈，我们就停在这边。那我们下礼拜再讲第五个重要的改教原则，或者叫做唯独福音啊 ，sola gospel， 或者叫做律法跟福音的分别性。好，我们就停在这边。